希望大家有很好的
假日节气。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2015年的日子，在你生命中这一年，你用哪一句话来形容你的日子？
蒙恩之路。
蒙恩之路，哈哈哈。其实这个问题说简单简单，说困难也困难，因为我们可能在人生的路程当中，也许头发多一点变白，孩子长大离开，工作也许有面临很大的挑战等等种种。我们怎样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这一年的日子呢？没有错，我们要怎么看？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你的脚步，我们跟随神的脚步，我们回头看，无论是怎样的地方我们所走过的，即使是辛苦难过，也成为神的祝福的记号。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蒙恩之路。其实蒙恩之路，我们觉得一切生活都过得很好，就叫蒙恩了，是这样子吗？就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刚过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圣诞节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我们都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圣诞节的人物，问他，嘿，你去年你日子过得怎么样，你说他们会怎么讲？那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圣经故事里面大家很清楚的当然就是耶稣嘛，最主要是耶稣，其他的就是配角，最主要是耶稣。但是呢，这些配角也有很重要的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可以让我们学到。我们今天看的就是玛利亚。如果圣诞节是12月20几号，然后就过年，那么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问玛利亚，嘿，玛利亚，你去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说他会怎么说？好，我们就今天就先一起来看，这个是在记载路加福音第1章第26节到38节。当天使先显现给撒加利亚，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祭司。然后呢，他跟他太太伊丽莎白年纪大了，还没有生小孩。天使向他们Gabriel 向他显现，跟他说你即将要有一个孩子。那么你知道这个是多么大的消息，因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从最后一本圣经旧约最后一本马拉基书到新约，这个 Gabriel 再出现了，中间隔了400年，没有天使显现，没有神的话语领导，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经过了那个 Gabriel 跟那个撒加利亚讲的出现的6个月之后，他加百列再次出现在玛利亚的前面。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一段故事，加百列出现在玛利亚前面做了一个宣告，说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那我们就来看看她怎么样蒙大恩。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在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我们一起来念。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那里 你已经许配，对。得与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现在有孕六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使你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了。好，在展开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今天又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你把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展开你的话语，你亲自将你属天的智慧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今天所说的所听的都同蒙益处。主，这是你的话语，乃出自你的恩典，你要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少人物被神称为你是蒙恩的。那么我们来思考，我们刚才念过这一段，玛利亚何以蒙大恩？在刚才我们念过第二十八节，天使加百列问候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然后呢，后来玛利亚听了这个天使的宣告之后，天使也说怎么样，他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怀孕了，也怀六个月了，所以呢后来他急急忙忙的去拜访伊丽莎伯。那伊丽莎白看到他呢，他肚子里孩子就震动，对不对？后来什么，伊丽莎伯就称什么，称玛利亚，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后来玛利亚在他的赞美的诗歌里面，他也说到什么，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玛利亚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她是蒙神的大恩呢？她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所以她才蒙神的大恩？那今天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蒙神的大恩？那么我们就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玛利亚为何可以蒙这个大恩。那我们就看看玛利亚蒙恩之路。我们看刚才念过了，在第六个月，就是加百列，天使加百列他显现给撒加利亚的时候的六个月之后，也就是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差不多六个月了，这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奉神的差遣来到拉撒勒这个地方找一个童女，就是玛利亚，奉神的差遣。所以这个来拜访玛利亚是神的意思，是神主动的意思，而不是说玛利亚多么的高贵，玛利亚多么的贞洁，玛利亚多么的好， 所以神看到他的喜悦，他来派Gabriel 加百列来拜访他，不是的，而是神主动的计划里面要施恩给玛利亚。他说主与你同在，蒙大恩。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什么呀？蛮有丰盛怜悯慈爱的神，跟神同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惠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蒙恩不是靠自己去赚来的，蒙恩不是靠自己多努力一点，蒙恩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且呢，蒙恩他提到神的应许，圣灵要临在我们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我们。所以玛利亚的蒙恩不是玛利亚有多好。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Christmas 的故事，那个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写 OK 还没有。圣经在描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圣经怎么描述他们记不记得？他们两个是义人，他们两个是义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遵守他们律法条约的，无可指责的。那我们想，哇，原来是他们是义人，所以他们怎么样，年老的时候生子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义人嘛，神对垂听了他们祷告嘛，对不对？好像是终于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好，圣经怎么说玛利亚的许配的那个先生叫约瑟？圣经怎么描述约瑟呢？约瑟是个
义人，
约瑟是个义人 OK。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描写玛利亚是怎样的人，没有写他是义人，也没有写他是有什么可褒奖的事情。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身上。事实上玛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神的恩典事实上也是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神已经不看我们是罪人。什么叫恩典呢？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赏赐得到了。怜悯是什么？怜悯是我们该得的惩罚没有接受到惩罚。那么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诞生，他来成就神的救恩，成就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是免除了我们的该受的惩罚，也赐给我们原来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去领受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只有对玛利亚，这个恩典是对所有的人。但是玛利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神在给我们所赐的恩典也有不同。在这里玛利亚所要面对的恩典是什么？在这里玛利亚所要遇到的恩典所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她是个童女，圣经记载她大概只有13岁或14岁，大概不会超过14岁，或者甚至只有12岁。她已经许配了给约瑟。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他们大概就是12、13岁的女孩子就 engage 了，就订婚了，就已经许配了。那么许配呢是一个非常跟在法律上是有是有效的，就等于跟结婚一样。所以呢，如果先生就是他许配的那个男孩子呢过世了，他可能要守寡的，或者是如果说他们之间有还 没有办法结合，是要正式离婚的，是要写休书的。所以这个 engagement 呢，就是这个许配呢，是一个法律的这个啊 binding， 是一个法律的这个啊，可以说是有法律效用的。所以呢，玛利亚有这个身份，当天使来向玛利亚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在从马拉基书到天使再来拜访撒加利亚这段时间，到新月这段时间，一共有400年。所以这400年从来没有天使带神的话语来，也没有神的话语临到先知的身上。所以这个童女才12、13岁的玛利亚，当这个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所以她开始会有惊慌，他要经过他们理智的思考，这是怎么一回事？400年来，从来没有听说天使拜访人间，从来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临到先知上，但是今天我玛利亚竟然听到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这个消息是，或者这个是太惊讶了。更惊讶的是什么？更惊讶说你要怀孕生子。OK， 更惊讶的是你要怀孕生子。在中文的时候，我们看不太出来。如果说今天天使到这个我们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大部分都结婚的小女孩 ，OK， 就说哎，以后你的孩子会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会怎么想 ？OK。等我结婚之后，我生小孩之后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谢谢你。可是不是，玛利亚怀孕是什么？我没有出嫁，怎有这事呢？在中文我们看不出来这前后的关系。我如果告诉你说，哎，你30岁以后结婚生个小孩是多么聪明，多么聪明，好啊 ，OK 啊，我怎么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回事呢？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没有把那个两个希腊字翻出来。如果你看那个ESV 或 King James 的版本，它前面有一个字 Behold， 希腊文叫 Ido， 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急迫的，就是一个时间，是一个虽然是未来要发生，但是很快就要发生的。 OK， 但是中文我们看不出来。它是有一个意思，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玛利亚她跟约瑟订婚，他们是怎么样？先订婚，但一年之后才会举行婚礼的，或者是甚至更久。在这一年之间，男女要保持贞洁，不可以有关系。那男方呢，要在他们夫家盖房子，让什么？以后迎娶，一年之后迎娶那个女方到进来有地方可以住。那女方呢，在家里呢，就跟她学习一些以后做人为人妻所要做的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呢，天使跟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前面是说 behold， 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可能是不是那一年之后，而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就开始，就说：“怎么有这回事？我还没有出嫁，而且那个日期的定的时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怎么会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就知道玛利亚的反应是很正常的。玛利亚反应是很正常的。这样子对玛利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贞洁是非常重要的，淫乱是非常重大的罪的。如果还没有结婚就犯了淫乱，或是结婚犯了淫乱，一个犹太人的律法是怎么样？要用石头打死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并不见得犯淫乱的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他要被修掉了。那 这样子对玛利亚的父家，就是对玛利亚的父母家庭，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而且对玛利亚她的整个社会地位，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进圣殿去崇拜。所以对玛利亚来讲，她知道这个严重性，她不是说 OK 好，等我结婚之后，好，我生个小孩就照你所说的，不是。这个天使的宣告是你即将很快就要怀孕生子。但是神的宣告并没有说，哎，给你一个很重大的任务，那留给你自己去做选择。我们接下来看。天使继续讲，你不仅要怀孕生子，要给你一个证据，给你一个信心，给你一个凭据，是什么？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了，大家都知道她已经年老了，她大概是在七八十岁了，她怀孕生子。如果这不是神的作为，她也不可能是这样子。这一切都是神所带出来的能力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玛利亚说什么，我是神的使女，情愿你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成就，对不对？嘿，你有没有想到玛利亚从小在犹太人的生活环境里面，她知道这个事情的重大。如果她已经许配给别人，还没有跟许配的人成婚有一个关系，她就怀孕，这事情的挑战有多么大。但是她最后选择了顺服，她最后选择了顺服。那么我在想，这是对玛利亚的挑战，对我们现代人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我们很可能，打个比喻，就跟玛利亚一样，我们信主的人就像怀孕一样，你是藏不住的，怀孕的肚子会越大嘛，你藏都藏不住的。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主，成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藏不住的。如果你还愿意，你还想藏住的话，那可能那个就不是很不是这个的挑战了。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同事会看得出来的。当你要想为成为基督徒，对你的理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怎么可能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当别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说人家说我是罪人，说我是罪人，说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说谢谢你，我知道我是罪人，就不用你提醒我知道，但是你说我把耶稣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你简直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他死了就死了，跟我什么关系？你不要把他那个把我那个罪放在那里。对，这对我是一个理智的挑战，对玛利亚也是一个刚开始一个理智的挑战。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怀疑，他只是说不知道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经过他愿意顺服的结果，他接受了。可是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因此就没有了。我们要知道，即使后来约瑟因为天使的显现，约瑟愿意怎么样娶她进来，对不对？他一生的道路都是挑战。怀孕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从拉撒勒跑到伯利恒，因为什么那个罗马 凯撒要什么啊？要户籍登记嘛，是吧？要报户口或 whatever， 就是要收税的那个，所以他们就要跋涉。后来呢，怎么样？希律王觉得听说这个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会危险，会影响他的王位，结果呢，派人要去追杀，对不对？他们要跑到埃及去，直到希律王死了再回来。哎，这都是圣诞节的故事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可是你知道吗？一直到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跟祭司跟文士怀赛人在辩论的时候，祭司怀赛人讲一句话，什么话？我们不像你是在怎么样犯罪中所生的，在约翰福音八章，我们不是像你在犯罪中所生的。所以玛利亚她这个怀孕生子，这个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不名誉的，是一个患淫乱的，是一个罪的，这个标签一直贴着，贴到耶稣三十几岁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讲他。你觉得玛利亚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事实上在犹太人里面，小孩子从大概五六岁开始就开始接受律法书的教导，托拉，一直差不多到12岁，那也差不多就是玛利亚这个时候，他完全知道他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接受这个神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但是玛利亚他选择信靠，选择信服。在玛利亚她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在成为她生命的一个试炼。这个试炼呢，也可以看出神在每一步每一步都跟她同在，也提供了很多的恩典。在雅各书1:2-4里面提到什么？提到说我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蒙恩之路不是什么花香长漫天空长蓝之路，蒙恩之路是神同在之路。在我们挑战的时候，在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者，去年刚好是150年，在中国传教150年。戴德森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刚开始都没有任何果效，他的传教过程当中充满了挑战。他认为神给的使命，第一个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再来看呢是 difficult， 是非常困难，可是第三个呢 ，it's done， 神就成就了。所以在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看起来 ，it's impossible， 就像玛利亚，我是童女生子，怎么样？理智上来讲 ，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看起来 it's difficult， 他要面对的家庭，面对约瑟，面对社会，面对所有的所环境种种的挑战，困不困难？非常困难。可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为他所做的所有一切，所以神借了天使称他是什么？他是蒙大恩的女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蒙恩，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蒙福，对不对？ 谁不喜欢猛虎的？我们都喜欢猛虎嘛，不然小孩子生那么多干嘛？我们开玩笑，我们孩子带来很多的喜乐，所以我们喜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一句笑话，就说我有三个小孩，父亲就说，你生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啊，有些人是艺高人胆大，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教养得好，小孩子养得好，所以呢一生再生再生。那我们呢是胆大妄为，就不断的生不断的生。但是呢，不管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是怎么样，后来只要跟随神，一步一步都有神的带领。所以我在跟我女儿讨论这个问题。我女儿在17岁了，还不是13岁，那时候她在15岁左右。我们问她说，如果天使显现在你面前跟你说蒙大恩的女子，然后你要生小孩怎样，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反应？
我是蒙福的。
你要说我要回去问我爸爸。不，玛利亚当时就答应了。我说这傻小孩，你要回去问爸爸可不可以啊？不，所以当玛利亚听到这个时候，他就愿意相信。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为什么感人呢？这句话表示他跟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是一个谦卑的。我们在基督徒班提过这个。什么是谦卑？谦卑是正确认识神是谁，你在他眼中是谁的结果。谦卑，谦卑不是自卑，谦卑是知道神是谁，而且呢，知道我在神里面是谁。当我知道清楚之后，我的自然的表现，那是一种谦卑。我是主的使女，这句话有两个主词，是吧？一个是谁？一个是我。当然，主的那个是所有格了，但是主也是另外一个 subject。我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玛利亚她知道她自己的身份，她正确的认识主是谁，我是谁，她说我是主的使女，就是他的仆人的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倒过来，主是我的仆人。为什么？很多祷告的时候就求神啊，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你帮我成就这个那个那个那个。等我们把祷告词写完之后，你再回去看看，到底是我是主还是他是主？通常就是我是主啊，对，帮我这个帮我那个。但是呢，在玛利亚她的答应里面，她知道我是谁，主是谁，我跟她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所以玛利亚的答复是非常非常的认识。有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就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前面几节提到了，当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说你要怎么要生子的时候，撒加利亚怎么回答？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呢？我已经老了。 OK， 这用英文比较有趣的。那天使跟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当神向我们显现，给我们一个意象，给我们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神看到自己是我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怎样怎样这样的人。因为英文讲说 I am an Old man， 你叫我这个再生小孩已经不可能了。I am a old man。但是呢，加百列叫怎么讲 ？I am Gabriel。所以呢，当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不是看到我们自己是谁，而是看到神是谁，而是看到神是谁。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正确和摆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神是在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事的时候，他是来祝福我们。就像神把小孩子交在我们手里，他透过我们的手来带领这些小孩，我们在教养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蒙受神的祝福。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看到小孩子一个一个长大，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所以在后来当玛利亚拜访那个撒加利亚啊，不是伊丽莎白的时候，伊丽莎白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相信神的话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是信实的，对他所说的话都要成就。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相信，愿意顺服，我们就要经历神的信实。那玛利亚说，因为她谦卑尊主为大，我的心我的灵都得以快活，因为他顾念了我们，而且以后的人万万代代都要称为我们有福。所以再回过头来看，蒙福之路、蒙恩之路，其实是蒙神喜悦的道路。其实在原文那个字是蒙喜悦的，是蒙恩典的。那蒙神喜悦的，蒙神就是蒙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蒙福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好，而是神好，把我们的重心不是放在自己，而放在神身上。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神应许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性命，是我的保障，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他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不是我自己能力多何，而是神是如何。而且呢，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信主了，我们直接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有隔阂的，不再被罪所隔阂了，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连续，可以蒙恩惠，而且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谦卑带出了信靠，带出了顺服。所以蒙恩之路，过去一年不管你怎么样过，你也许可以在思想，每个人在主里面应该都是过了一条蒙恩之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一年，你也是成为蒙恩之路。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就是待会我们要所要唱的，就是信靠顺服。这里这个作词者他深深的体会到，也希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深深体会到，当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主必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顺靠信服的时候，我们也必得到神的怜悯。当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主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福分。当我们顺靠顺服的时候，我们的成长 才可以全备。当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总是不忧惊，唯有顺靠信服，我们才可以得主的喜悦，得主的喜乐，也就是蒙主的大恩，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当我们信靠顺服，我们便走在蒙福的道路。愿这个神的话语来打动你的心，愿2016年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信靠顺服的一年，也愿每一个人在2016年都是蒙大福的、蒙大恩的有福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虽然走过了2015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颠簸，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安然的坐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回想过去一年，主你的恩手带领，也保守我们未来这一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知道不是我们要更努力做什么，乃是要更来信靠你。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你愿意把这样恩典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乃是主你已经定义要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你已经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主，保守我们有这样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福分，有这样谦卑顺服的心，能够在你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能够走你属天的道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2016年的日子里面能够彼此扶持，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帮助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应许又真又活又实，让我们信靠你的永不落空。主，我们谢谢。